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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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诸位菩萨，祈愿各位信士们中历代真亲老少王冤亲债主六亲眷属以及个人慈父慈母亲人领受地藏菩萨功德经，现在则增长福慧，过去者求证净土。地藏菩萨功德经五种选义，第五判教，这个四乘观法，第五十通载，就是十通载成不可思议观、发菩提心观、甚巧安心止观，以及第四破法观、破法片观，第五十通载观。通载就是十，通载通载就是烦恼的意思，这个通就是智的意思，就是转世成智，把智转过来，把十转过来就是智，智就是通，十就是载，载就是烦恼。六道轮回都因为我们各佛性没有通上。那么说世间的苦即灭道，这苦就是我们的这个十所显现出来的苦，苦就是我们把这个一切执着一切烦恼都是苦的体十二因缘这个都是因为这个执着在十二因缘里面六道轮回就是现在过去未来我们都聚在十二因缘之中还有这个那比就是反过来就是六度了，六度六度就是六波罗蜜的反面就是不吃的反面就是煎汤煎汤就是比比就是遮蔽的意思，就是遮蔽我们的智慧。我们在烦恼之中，在生死之中把这个解脱给遮蔽了。那么说这样你把这个反面就是不吃不吃就是我们一直在贪心昨天我们讲到贪心，所以贪心就是不舍煎汤也就是不肯为他人嘛，不是有很多种都可以舍出我们的煎汤比例来讲就是说这个无为不吃，财不吃，法不吃，是吧？就是说常常对尊生不要有煎汤的心，要为尊生供养，供养大家。那供养大家就我们身口意都可以供养，就常常微笑对待别人或者说我们的身体在帮助别人呢，都需要在供养，常修供养而说把一切众生当成佛，在生活中所有的善法都是供养持戒都供养，就是有人能持戒他为了得长寿做了一点善事就像得到什么东西都要有条件，这个就不叫不吃了，就是说为释放众生来不吃来供养佛就是说我们出家它就是一种供养，自身就是一种供养建寺庙它也是一种供养，比如说建到寺庙我想在这里做方丈，那就是自私，这个怎么去成就不吃的功德呢？然后出家我要为什么出家，出家为了成佛，这都是贪嗔痴，然后出家是供养，我拿我的身口意来供养佛愿一切众生解脱，这个都是不吃范围之内，没有丝毫一点点为自己着想我们大部分都是为自己着想，很多人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要成佛所以我成佛我才要这样做，如果不成佛我就不这样做了， 就是我为什么要布施释放众生呢？啊，因为我要圆满功德，我要成佛，所以我才这样做。如果不是这样的，我就不做了。所以你心里面带着一个条件，都不叫布施。布施就是任何条件都没有，所有都在供养，就是。他说彻底的供养，就从身口意一切善法都是供养佛。我供养佛的功德都是布施给释放众生。所有的行为、想法、动作、念头，就是说你一切造作都是希望所有众生成佛，所以用功上求下化这样的思想，这个叫做布施。那这样布施，那就是真正的佛性。那说我们观察一下，你有没有，是吧？你扫地干活，你有没有自私？你是不是这个在寺庙里，你每一天都在，你要起这样的想法，你就很清净啊，是吧？如果在供养啊，供养功德，供养是在六道里面，供养是放在第一条啊，是吧？我说用供养的心做一切，那有什么烦恼呢？是吧？以释放的尊心心来做，你看阿弥陀佛，他是无贪无嗔无痴，阿弥陀佛释放诸佛啊，没有一尊佛菩萨是为自己做，是吧？他看到无量的尊生在受苦，他在持十戒，在他犯十戒，无贪无嗔无痴，他那个无贪无嗔无痴，在修这些供养的时候，在一切诸佛面前修供养的时候，他心里面是专着尊生的，是吧？没有一尊佛，心里面没有尊生的，所有的菩萨是以尊生为心的，是吧？就是以六道为心，是吧？他来供养佛，在持十戒，不管是在人间跟任何人，他都是想着怎么去供养佛，来为一切众生利益啊。所以你们坐火车啊，在外面走路啊，时刻看到众生的苦，你必须要看到他们的苦。那么说啊，或者说你因地法愿，或者说你无量劫都是应该这样发愿的，因为菩萨他是想到我无量劫可能都是这样做的，所以我今生也是这样做。那这样就更无条件，就是说对尊生，我不考虑到尊生，这样你没成佛，我供养未尽，记得就是说，我不观察尊生苦不，因为观察尊生苦的时候才去做供养的事情，那等于你现在才发愿，是吧？那我说，我现在不想，我只要看到尊生，只要有一个尊生没成佛，我这个供养佛的这个功德远远不尽，记得。所以呢，你坐在火车上面，只想着我做任何善法都是供养佛，是为一切众生做，啊，这样的起心去做，是吧？他说，有人讲我可能做不到啊，什么一类的事情啊。其实人活在世上啊，有饭吃，有衣服穿，有地方住，就知足了。对我们来讲的话，那我说你在这个在世界没有皈依三宝之前，或者说皈依三宝以后。你自己基本上你已经慢慢通过修行的过程之中，你觉得你又吃了又穿了又住了，你猛然地感觉到自己，诶，我这样喝着就可以了吗？我还有什么求了？这样，那我剩下的发一些愿，我就是为众生做，这样为众生做事。那你供灯也好，供香也好，怎么样做事也好，你都想做一个众生不成佛，我这个事情一直在做，这样我做的为一切众生做。你就是这个时候发出这样的愿，就是为一切众生做，这个功德是非常大的。因为只有这种心建立了以后的话你才能够进入到更高的一层修行。不然的话，你没办法去超越自己，你怎么去进入？就是说你修行怎么样的让自己生机呢？怎么样的让自己能够感受到自己已经更进一步了？不然的话，你永远是一会恶，一会善，一会智，一会贪，一会恶，一会他。所以你感觉不到自己修行有什么进步，你一直停留在那个地方。就是你从一个反复进入到圣境的时候，那说你必须有一个提升自己的这么一个机会。那我说听善知识，听师父这样开导以后，我就应该知道了我有饭吃。再说的话，我在师父边，我保证师父肯定会给我饭吃。我在师父边，师父不会让我没有衣服穿。我在师父边，我相信师父不会给我地方住。哎，你心里就非常满足，是吧？对自己的条件基本上已经不担忧了。那你现在所有的发愿都是为众生发愿就可以了吗？ 是吧？你越发愿，你福报不是越大吗？你福报越大，还怕没有饭吃，没有衣服穿吗？还没地方住吗？还考虑这个吗？是吧？你说你这样的法愿，以后你出去以后，天人八部都给你饭吃了，给你衣服穿吗？不只是师傅给你吃的，你到外面去这样发愿，谁给你不给你饭，不给你衣服穿，不给地方住，对吧？所以呢，就是说最起码的要让我们这个不要是就是说在这个身心俱安居之外，是吧？安居之外，就是一切都这个知足了，是吧？因为见他是因为不知足嘛。如果你悟到了以后的话，明白了，把它布施出去，你就会跟自己的本性相应，然后你发现你自己啊，慢慢的你就恢复了自己的本性啊，这个是很快的，布施是很快的。如果你明白了这个道理的话，你把你的所有的愿力，是吧？因为你发这样愿，这个普贤心愿是相应的，你跟佛性的文浅是相应的，你的身口意一切做法都是为一切众生，这个是非常圆满的。上供养诸佛，下持于众生，供养佛的时候就是持于众生，持于众生的时候正好是供养佛。你说我布施，我做善事，这个就是供养佛，是吧？供养佛也正在布施，它是同时建立的。那个菩提跟菩提心文浅相应的，为什么叫依法菩提心即成正觉呢？就是发菩提心成佛有余，就是说你一旦发了菩提心，就是我这一念之间，我做这是善事，我正在布施众生，我以这个来供养佛，佛菩提上求佛道已经具足了。然后呢，这件事正在利益众生，下化众生已经具足了，下化众生上成佛道，这一念就是菩提心，菩提心具足了。我菩提心具足成一发菩提心，在经典上一发菩提心成佛有余，知道吗？就这个念头成佛就很快了，是吧？就所以呢，那么说在这个生活中有逆境的时候，你发了菩提心的时候还怕什么逆境？你别让人家打你骂你，我就忍辱嘛，因为后面讲了忍辱嘛，是吧？忍辱不还是供养嘛，是不是？那我为什么要供养那个下？我在忍的时候不是不吃众生，不是供养祝福，供养祝福就是在我正在忍呢，不是不吃嘛，不一样了。不吃供养，哦，这不就是菩提心？菩提心就成佛有余，哦，我这一念之间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就具足了，具足了成佛就有余。原来六道波罗蜜啊，就是这个道理。如果你要是你不再怀疑，一点都不怀疑，你当下做一点都不怀疑，那就没有无明了，没有无明就即证法身了，是吧？就转凡成圣的一个过程，是的。我们要转凡成圣，必须要就是说经过这样的，你一发菩提心，这个圣凡腾住啊，是吧？因为菩提心上求佛道为圣了，下化众生为凡啊，就是说堕离的烦恼，堕离的分别，堕离的执着，那叫堕凡，下化众生叫圣凡腾住。所以这个叫做不痴。第二个呢叫做破恶，是吧？破恶就是恶业，就是恶业会让我们呢这个法性显现不出来啊，所以呢入不了圣。入不了圣的话，凡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恶遮蔽了我们的这个恶业。身口意不善，就三业不善啊，三业不善就是我们身口意，身杀道淫口业万语其余两是恶口。心呢贪嗔痴这个生过罪，生过罪这个遮住了我们的福性，遮住了我们的福性。那说这个生过罪的话，就是生业，就是生业口业，它这个生过呢其实就是贪嗔痴，就是生口意啊，生口意。那说佛陀教我们呢就是持戒，持戒我们有五戒、八戒、十戒、250戒，那是一菩萨戒。那所有戒力就显出我们的善法，是吧？而这个善法就是来自于心，因为善法是来自于心的啊，就是。那么说，只要你持善法，就是施助我们的身心嘛，就是贪嗔痴，是吧？我们持五戒，其实也是施善范围之内，你看我们讲。这个皈依佛有三条戒律，三条戒律还是在身口意范围之内。我们有佛性，那叫佛宝，就是我们的身业啊。我们的这个法性叫法宝，法宝是我们的口业。我们皈依身就是清净心，清净心是我们的身， 是我们的意，意是我们的这个意业，就是身口意业。圆领身业杀道也，就是说应了解我们的这个本体清净力这个归佛，归佛。那佛是什么呢？佛的本体是清净的，就是无处不在，就这样。他说归佛它有三条戒律，也就是我们把这个佛性明白了，明白了我们的佛性无处不清净，对吧？明白了一个法性，就明白了空性，就是我们的口业。就是说你们要知道这个世界乃至于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是清净的，我清净无处不在。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找到我们的清净心呢？就是一切法本来清净，你要找到那个清净的这个本体，清净的本体，就是世界万法的本体本来清净。我们可以关照一下，就是说色声香味触法都是在对心，心在哪里？就是一切法，因为一切法就是心。我们就是说我们执着于法，所以失出了心，所以呢就是万事生烦恼，是分别，是对立，是执着，不知道一切法本来清净。因为有人讲呀，我们的佛性啊，这个没有显现出来，看不见摸不着，但是我们可以意会到，就是说一切法本来清净，清净就是法身。也就是说你皈依佛应该是有三条戒律，是吧？不皈依邪门外道，那皈依什么呢？什么叫邪门外道呢？你想想什么叫邪门外道？就是分别对立执着，是吧？那说你分别了邪门外道，分别了对立了就邪门外道，执着了邪门外道。刚才就说一个，就是刚才就说他做了一个梦，他就梦见了一个人呢，一个和尚叫他不要进去拜佛。那和尚他肯定是不可思议的了，和尚怎么会不要你去拜佛呢？那是叫你做大功德。那什么大功德呢？你看相者是动，性者不动，不动为不来不去，不来不去就是不净的意思。但是呢你身体是要进去的，是心不动而已。不动为光，动则是德，以不动之心修一切善法叫做功德。那么说我们的心是不动的，我一些功德本来就从心里面显现出来。不动是什么呢？不光在这个地方，在那个地方，你心是不动的，因为它本来不动嘛。所以呢在家出家进庙出庙，其实呢性是无来无去的，性无来无处是为不进不出，不进不出是你自信，是为功，是吧？所以呢你能进能出是为德，因为德什么是妙用啊，妙用啊。你去静那是一个相啊，就像觉得波浪是一个相啊，你看我这相呢由来由出，然后我这个不动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你的法身，法身就是功啊，报身就是用啊，报身就是化身，它就无量用。所以我们了解这个不动的东西，不动的就是，那么说我们现在可能认为自己不知道有一个不动的东西是什么。我们可能说成我自己没有证到，或者说因为这个东西呢不是你证来的，是本来的，因为你开口讲话的时候都从不得力地方出来，但不得力的东西不是证来的，不是修来的，它是为性而日，就是只有你性就日，不性就很难日啊。就比例来清净性，就清净万法清净的本体，就是说清净的本体它是不动的，但是呢我们打坐的时候很清净，我们认为我得到了清净，那个叫什么？我得到了清净，那个我是万念。但是呢，你得到了个清净，那个清净的本体就是法身，知道吧？就像它是，你说它有名，就是说它是无名。所谓清净，非清净，是名为清净；所谓智慧，即非智慧，是名为智慧。说这个。所谓人欲即非人欲，是名为人欲。他说这个名为人欲，也就是说你在忍的时候，那个人的本体他就是清净之法身，就是说每个人都去，因为你没有清净的本体是不可能有忍的。你没有清净的本体你就不会讲话，你不没有清净的本体你不会走路，你不会吃饭穿衣睡觉，不可能在东南西北跑。为什么？因为有一个就像水一样，没水哪里波浪呢？我这个水未有性日非有正日，所以你要了解皈依佛是皈依那个不动体，那不动体呢就是你的本性，就是法性，未有性日。所以呢 你坐在这个地方肯定是这万法唯心所现，那个心就是你的本体。所以你要要皈这个皈依佛，那个就是你身啊。我们一些人执着于这个肉身为身，分别万想为身，五蕴为身。现在你了解了，清净法身便一切处无处不在，觉得你左边东南西北都在你心上，那个是真心，那是你的身，叫空身啊，本性为身。法就是东南西北都是空法，就是说昨天、今天、明天，你发现了它都是空性的，那都是空性的，因为都是你的意识感受到了这个法界，事实上它外面是没有体的。你就说我摸桌子，你真的摸到桌子吗？你摸到的是你的意，是吧？就是你摸，哎，冷，那是谁觉得冷呢？你不觉得你意念的冷吗？手也不知道你摸到了，桌子也不知道摸到了。还不是你的意念吗？是吧？就是说你手能摸得到桌子吗？手怎么可能摸到桌子呢？是你感觉，是吧？你眼睛能看到虚空吗？你看不到虚空了，是你心里的感觉，是吧？所以左边东边南边西边，你有东南西北，还不是心里感觉。其实你身体也不知道东边南边西边，身体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身体。也就是说世界是一个绝对的空相，这个空相什么叫法，而这个法叫虚空自性，这个法，也就是说《地藏经》里面讲，《地藏经》里面讲，就是说地火风水空根湿，就是地火风水空根湿，叫地性、水性、火性、风性、根性和实性，就七大。这个七大是个相，七大是相，但是呢，它是性而生，就地性、水性、火性、风性、实性，根性、实性。就是七个七大为七性，七性呢，性是一不是二，叫做法身，就那，所以呢，你看到的地火，你的身体就是地火风水空根湿，有七样东西组成的，这七样东西组成的它是一，就是性，啊，性分开来了变成七大，七大呢形成了一个肉体从出现，就那，而这个肉体呢。它属于是七大组成，属于身业叫地藏，地藏是吧？他说口业呢，是吧？口业就是名和相，就是虚空。什么叫虚空？什么叫虚空？我们认为这个虚空叫虚空，虚空含一切法，就是你看到虚空它一个相，你看到桌子一个相，叫虚空相。虚空相呢，它就是一个空相而已，就是说，所以我们的口是空相啊。身呢是空性，所以呢这个无尽意藏菩萨，意就是境界的意思，境界无尽意藏，地藏经就是说所有的境界是我们的无尽意。你无尽意是什么呢？无尽意我们都活在一个无尽意藏里面。什么叫无尽意藏？无尽意藏就是一个菩萨，他有无尽样，他能够随一切尊胜现一切境界。就是我们的万念是不可能生境界的，因为念头像水里的月亮，怎么会生境界呢？就是说，就像风一样，风可以把水冲出一个境界出来，就波浪，波浪，就是水波浪。但是风是没有波浪的，风它是一个万念而已。这个万念吹水的时候，水起了波浪，然后这个万念呢，就以为是这个波浪呢是它，其实这个波浪是水建立出来的。但是呢，分吹分叫业力，就分。我这个分呢，它是没有境界的，它是一个念头，这个念头是瞬间就会消失，是吧？如果没有，所以要了解我们这个无尽意障，无尽意，随着众生的念头就现种种境界，就是我们涅槃堂就是叫无尽意障，涅槃堂自身叫无尽意障，但是我们十个人在这个地方就有十个涅槃堂。就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念佛塔，就是念佛塔只有一个，但是每个人来了都有一个念佛塔。他说天人看这个念佛塔也有境界，地狱的众生看这个念佛塔也有境界。假设没有念佛塔，什么天人地人都没有了，因为他不能现境界，他自己就没有说安住。所以呢，这个念佛塔可以在天上现天堂，在人道现凡子，在地狱道可以现大天威神，地火风水啊可以变成天威神，可以变成大火， 可以变成这个种种境界，在天堂呢可以变成光明，就是地火风水，这个地啊可以变成环境菩提，这个火啊可以变成光明，这个风啊可以变成变化，这个水啊可以变成施用，他说空啊它也空，空可以变成房子，根可以变成变化，可以变成意，变成境界，变成神通，识呢可以变成种种境界。就是说到天上去，地火风水空根湿它是不一样的，这人道地火风水空根湿就是人道，我们不可能少一样东西，对吧？到地狱道，地火风水空根湿又是一样的境界，但是呢地火风水空根湿它就是一个境界，可以在每个众生陷入无量个境界，并且还没有障碍。比例来讲，一个念佛堂它本来是空性的一个念佛堂，我们给它取个名字叫念佛堂，但是在别的境界它不是叫念佛堂，还另外一个境界了，我们叫的念佛堂。但是我们有100个人在里面，就有100个念佛堂，你发现我们的100个念佛堂中间互相参禅的时候没有任何障碍，就是事实上我们就是100个念佛堂，并且100个念佛堂里面还有这100个人在里面，每个人念佛堂都有100个人。为什么一个人合掌100个人都合掌，就是说你一心合掌100个人都合掌，每个人心中都有无量无边的合掌，所以不要以为说我们这个合个掌，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有100个人在合掌，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纯纯无尽的境界，并且中间毫无障碍，就像灯光跟灯光互相互照，没有任何障碍，这个叫无尽意。但是呢我们众生没有了，就变成一个，还是一个涅槃堂，只有一个涅槃堂，不同本地而变法界。就是说他涅槃堂不需要变的，每个众生心中的涅槃堂里面有100个人同时在合掌，那么说我们是纯纯无尽，春载虚空，周遍法界，但是呢这个地方一点都没动，对吧？不是说我能变100个然后一个100个，不是这样的，是它涅槃堂是不动的，对吧？实际上到了极乐世界变我十方，但是是不离开极乐世界的，就是阿弥陀佛变我十方，阿弥陀佛是不动的，法身是不动的，它光是内照不是外照，对吧？所以呢无尽意，就这些说无尽意菩萨能在一切众生心中现种种境界，我所摸这个虚空都能摸到无尽意的心，知道吧？所以呢虚空藏叫名和相，名和相，名就是世界所有的它有个名，因为名而显相，名生活在世上，有名就有相，有相就有名，无名就无相，就是没有名字不可能有相的，知道没有相就不可能有名字，世界所有的一切都有名有相，包括我们看不见的太阳，我们现在看不见太阳，就是看不见的太阳它是叫名字啊，看不见太阳于是相，因为我们现在看不见太阳，这叫相，相上看不见，看不见就是看不见的东西，看不见的相，但是我们心里面就一个名字出来，会告诉别人太阳现在看不见，是不是这个名字就出来了？所以名字跟相他们在一体，这个叫做口业。如果没有这个名字，我们怎么去表达看不见的太阳？怎么表达呢？你必须要说出来，就是用种种方法的表达这个相的体，但也不一样的表达了。就是比如说阴天，你表达阴天是吧？如果今天太阳还没有起上，就是说你会有这种表达。那么说这个桌子，你可以说叫桌子，你可以叫条桌，你也可以说它叫吃饭的等于，可以叫课桌，它这个名字都不一样，但是能表达它的这个相，它一定有个相在那个地方。所以有名有相叫虚空藏，虚空呢就是只要有名有相都叫虚空，都叫虚空藏。所以虚空藏里有无量藏，你看就是每个人心中都有名有相，纯纯无尽，春载虚空，它是它一个虚空藏，是一个它发现无量无边的虚空藏，地藏也只有一个，发现无量无边的地藏，就是地藏，就是每个人都有地火风水空根湿，实际上地只有一个叫地性，哦，地只有一个，但是每个人的地都是统一的，一个地有无量地，一个火无量火，一个风无量风，一个水无量水，也就是说地火风水空根湿只有一个地藏菩萨，显出无量无边的地藏菩萨。所以呢每个众生都具足了身业口业跟意业，而这个身业就是佛，那地藏菩萨为佛，虚空藏菩萨为法，无尽意藏菩萨他为身，叫千百亿化身，就法身报身跟化身，就归佛归法归身，也就是法身报身化身，就身口意都在身口意范围之内。要了解身口意，就是归佛的时候就应该圆满了，知道吧？ 是故呢，我们释出了佛，所以就讲了五戒。因为讲杀生、偷盗、邪淫是护我们的身业，让我们身业回到哪里去呢？回到佛那个地方去，就是吧？那皈依法，法因为你的法不能去虚空藏嘛，虚空藏。但是呢，我们已经释出了虚空藏，就执着了这个，由无明分别执着出来以后，就产生口业。口业呢，我们叫收口业，不妄语、不绮语、不两舌、不恶口，我们都在妄语范围之内，就是吧？那说这个皈依身，皈依身不皈依外道邪众，但是呢，我们就皈依邪了。所以皈依邪，我们要持五戒，不能够干什么，不能够执着，也就不能喝酒。但是酒属于意业，啊，身口意业，意业就是执着。他说我们的执着，所以呢，五戒就是杀盗淫，就是身业啊，这个不妄语是口业，妄语就其实具足四个。意业就是不饮酒，酒是什么？酒是执着的意思，酒就是迷惑的意思，就是执着的意思。有人被一个东西迷惑了，你这执念它，它去遮见嘛，它的。所以呢，菩萨戒也是一样。菩萨戒呢，菩萨戒主要讲的也是讲身口意业，它就是善法，就是它是说这个常常身业要立。刚才讲就是说，他要发菩提心，他发菩提心呢，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在上求佛道，就供养诸佛，下化众生。也就是说，六道波罗蜜或者慈悲喜舍，慈悲喜舍六道波罗蜜一定是建立在众生心上。只要你是慈悲喜舍六道波罗蜜，或者种种善行的时候，或者是像菩提行愿一样，那所有的善行都是建立在尊生的体上。干什么这样做？我供养诸佛，因为供养诸佛正好在利益尊生，所以这个叫做菩萨戒。所以菩萨戒讲的，不管其实菩萨戒越多越好，比如像菩萨戒48条，菩萨戒是越多越好。为什么？越多供养越多。你想一想，就是说你把最好呢，把狮头看到狮头站路边，把捡过去，不捡过去放菩萨戒，你这个地方写进去，是不是？为什么呢？在路边看到狮头要捡到边个去？为什么呢？你把路边的狮头捡到边个去，上可以供养诸佛，下可以护头受众生，那不是菩提心里出来的吗？是不是？至于菩萨戒越多越好，你发现吗？菩萨戒是越多越好的，就是说把所有的善法写进去多好。为什么呢？更细腻，是吧？因为菩萨戒越多，那我说你的菩提心就越多，所以随时随地都要发菩提心，就是孝敬父母菩萨戒，然后眼睛笑笑的菩萨戒，见人家要是生嗔恨心放菩萨戒，对别人家眼睛见别人眼睛生不好相放菩萨戒，应该放善相，都是菩提心，应该是这样想啊，是不是？所以菩萨戒不是越多越好吗？你想一想。所以大家不愿意受菩萨戒是不是错误的？肯定是错误的嘛，因为菩萨戒每一条戒都是发的越细腻越轻微，越维系就越好，你发现吗？是吧？因为菩萨戒在这样，就是见人不让漏放菩萨戒，就是让漏也是菩提，让漏干什么？我要利益众生，也是供养。我为什么要让你呢？我要供养诸佛，是吧？我供养诸佛，见人不喝掌放菩萨戒，喝掌干什么了？喝掌对众生生一念善心，然后这是供养众生，这是供养诸佛。为什么供养诸佛？正好叫杀化众生，这也是菩提心。一低头一喝掌都是菩提心嘛，都是成佛体嘛。那说，所以呢，你发现菩萨戒绝对不是这个48条、48条，应该是无边无际，应该是身口意是刹那刹那刹那的都在。所以菩萨戒的讲，日夜60日常诵菩萨戒。是吧？你晚上睡觉的时候都不要随便的转身，因为转身把蠢子给搞死了。然后晚上睡觉不要随便翻身，乱翻身者犯菩萨戒。为什么你翻身把蠢子压死了吗？把蠢子压死了，那不是犯众生过失？我为什么要这样不翻身呢？因为翻身把蠢子压死了，我不翻身这个体呢，供养诸佛来护念众生，来上求佛道，下化众生。 你放一晚上睡觉，所以你日月六时禅师菩萨戒，就行住坐任何地方都应该受持菩萨戒，是不是？这个叫受持戒。那说我们皈依三宝律里面，它是身口意无间里面252戒里面，如果你受了菩提心，发了菩提心，就从受三规这一天开始，你都是在菩提心里面，就是菩提心。只要你受了菩萨戒，那你就知道三规的体多么重要。三规的体，那么说这个在我们行持中做到，因为五戒、八戒、十戒、250戒都是护持我们的身口意，就是护持佛法身，所以这个就叫戒啊，叫戒。后面呢，这个就是说，如果你要是犯戒，就这背了我们的善业嘛，是吧？善业，我们不可能说杀人，那肯定是错误了，是吧？干坏事，那是让众生烦恼的，怎么能让众生升起善业呢？是吧？所以持戒啊，那说这个恶业啊，是对于我们的嗔恨心来讲啊。佛教我们忍欲啊，忍欲来破我们的嗔恚，是吧？嗔恚不是持戒嘛，后面就是忍欲嘛，就是如果你嗔恨心很重，是吧？你应该修什么？修忍欲。忍欲呢是破嗔恚，嗔恚。所以呢，嗔恚心呢是这个病，就是说我们非常清晰的，昨天也就讲了，人的嗔恨心啊是完全遮盖我们的佛性，对吧？一念嗔恨心引起来了，那说所有的障碍都显现出来了。就是说，我们讲一念善，世界即善。一念恶，世界就恶。所以菩萨是不会随便动嗔恨心的，嗔心的啊，因为嗔心是把一些善意、把一些恶意都给它引导出来了。就是嗔恨心最愿意把我们的所有的恶意都给显现出来，对吧？你发现你一念嗔恨心，世界都不善了，是吧？特别是宇宙，宇宙要发嗔恨心，那说所有的世界都不清净，是吧？所以因为宇宙呢是满地开花。他大脑子里是满地开花，他一念嗔恨心，他觉得这个世界对他来说都是捆住的。他一念善心，整个世界都是花，是吧？很美的。你对他谈恋爱的时候，整个世界都是很美。他嗔恨心，他那说了怨气了，他整个世界都好像对他像火一样的烧。所以呢，就是说要小心一点，不要发嗔恨心，不要把世界给烧了。你看罪过多大，所以因为你在烧的时候，你会把别人给烧死了。就是啊，自伤伤人，就是说身上有大病有错位的话，你这个味道会源到别人身上去，别人也能闻你的，对吧？错位。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呢，就是你发嗔恨心的时候，他还是关心你，他是忍着捏着鼻子来跟你交流。你身上有错位，人家闻不到嘛。所以我们都是中国人不吃，中国人的一个包容性非常的强大。就是说你嗔恨心非常大，知道一些恶业都会源到我身上，但是我还是想关心你，就是这是中国人一般的慈悲包容心还是很好修的。他说这个所以这个嗔恚心要修忍欲，忍者自意啊。如果欲望人家能忍不能欲，大家一定要注意到这一点。我们很多人呢在庙里住一辈子，我都愿意忍，知道我忍你一辈子了，我都愿意忍。但有一件事情我受不了，你不能迂，你不能迂我，是吧？你不能耻于我，我受不了耻，我可以忍，是吧？就是说，但是迂呢也是修行的关键，知道吗？就是，因为忍我为你可以辛苦一辈子，我都愿意心甘情愿。但是你不能，就是比例来讲，我给你烧菜烧了一辈子，我都愿意心甘情愿的。但是你不能说我菜不好吃。就是说你说我菜不好吃，对我人格是极大的伤害，我忍你一辈子它一定会爆发，这样。所以欲啊，我们要小心这个欲，就欲就是自尊心，就是面子啊。就是说这个东西呢是非常非常难的，是吧？过去讲忍者自也，忍有几种忍呢？有先忍、生忍跟无忍法忍。就是说乞丐能忍，他到底去要饭吃，就是你给他不给他他都能忍，他天天在外面很辛苦的去忍。 他说他很快乐，他又非常快乐，是吧？就是你叫你把他的衣服脱光，他就不愿意了，是吧？你又跑去把衣服脱光，他就受到耻辱，他不行。就是说他一辈子做乞丐，天天讨人讨饭吃，睡在菜篮子里面，睡在猪圈里面，他都可以，但是你要把他衣服脱光，他不愿意。他就是说他还是有人格的，就是到了底线的时候就迂，就是说你不能迂他，迂他他受不了。也就是说人啊，这个人，但是人呢，人第一个是先人，先人就是你像比呢我们这个阿拉西陀含、斯陀含、阿拉含、阿拉汉，那么说小小的人，像这个比例来讲，我穷没有关系的，但是呢，我很快乐，就这个就是叫我们讲叫新人。新人呢，像出国，他就是新人范围出来。新人就是自己很开心、很快乐，他不需要云游天下，就是你在天上飞跟他没有关系，你有很多钱对我来说没有关系，但是你叫他去他受不了。就比邻人呢，你有寺庙有什么了不起啊？我很快乐啊，对吧？但是人家他去管理寺庙，他管不了了，因为他只有心人，他没有法人，知道吗？那么说管理一个寺庙，他必须要获得法人。就有人管寺庙管不好的原因是什么？他没有修法人，修法人才能管到一半，就是这一半在你面前好自在、好安心、好快乐，是因为他有法人。没有法人的人是管不好寺庙，一个家都管不好。一个家老是闹离婚啊，家里一家人搞得一塌糊涂，肯定是没有法人。就像一个就是搞得孩子不吃饭，又没有病，一点事就没有，跟孩子躲在房间不愿意上学，那个母亲肯定没修法人嘛，因为他没有法人的功德，他把孩子搞得躲在房间里不愿意出来，跟父母两个牵着啊，不愿意讲话，学也不愿意上，因为父母把孩子搞得，因为四五六岁的孩子反叛，他长大了一定的时候，你母亲要不伟大，你母亲要没有智慧，你就把孩子会推向深渊的，是非常危险的，对吧？那这个时候呢，母亲呢必须要具备法人，法人就是说任何好坏善恶对他来说都是圆满的，对吧？这个叫法人，法人就叫生人。我们讲新人、生人，我认为生人，生人就是法人的意思，知道？获得新人就是说你自己愿意做一个乞丐，真的很开心而已，知道？但是管理不了寺庙，所以在家里老是一家人搞着，就是说你很长时间在家里面搞，把家搞得一塌糊涂，你不要怪别人，是怪你自己，知道？你一定是把你这样搞乱了，你是没有修法人，知道吧？你只是说你很快乐而已。修法人就像能做国王，能做大臣，能做马云，能做公司的老板，就是能管十个人，你都要修法人的。不修法人的，一个人都搞不定，是吧？一个人跟你跟谁在一起都会吵架，你跟谁在一起都很烦恼。就很多人他认为自己很智慧很大，两个人在一块都会吵架，那你修什么法人？比如说独来独往的跟谁在一起都不行，因为这个人肯定没有法人。你说你再有智慧，你等着再多的东西，都是嘴巴上说一说而已。因为法人是要通过修，通过去感悟的，通过事情来感悟的，了解就是空，要空到事上去，不能空在理上，这样。一般二老汉就在理上空行，他没有在事上空，就是你只知道无常，你不知道无常也无常，知道？所以呢，我们修法人，就是一个人呢，你跟他在一块，他讲的天花乱坠，他跟谁在一起，他都不傲慢，跟谁在一起，人家都不喜欢。那这个人你肯定没有法人，有法人的话是平等的，达成一片的，是吧？所以大家这一块的时候呢，你感觉到有拐觉的时候，就是你感觉到对方对你有拐觉，或者你对他有拐觉，尊敬你要修法人，因为修了法人以后的话，那我说法人就是生人嘛，生人就是智慧嘛，就是说像我们讲是空相的智慧，不是空性的智慧，空性只能先人。要空相的智慧，就能比你呢，我知道一切法空，你只能对空性的智慧，只能获得自解脱，但不能他解脱。获得空相的人才能够他解脱。那我们观察法的时候，不管好坏善恶在你面前啊，你都能观到空，观到空相，是的，这叫法人。所以呢，我们这个人、仙人、生人， 因为世间的这个忍呢，它是有限度的，它不修心忍，它自解脱都没有，它靠强忍，啊，强这种强忍的话，它就会有一天会爆发出来，会伤害到更多的人。就是说，运刀断水，水更流啊。就是说，我们把一个东西挡在那个水，不要它流，它水一直在流。然后我们搞个篮子啊，不让它流，结果呢，它往出漫了，知道吧？但是我们把这个东西搓掉的话，流得更厉害，是不是？也就是说，我们世间人忍呢，它不化解，知道吧？这是我们出家不应该有的东西，因为只有世间人，像夫妻这块，他忍到这是一命了，知道吧？畸形，然后眼睛都是紫的了，也就是说他忍到自己呀都无法忍受，没办法，就这样的了。那我们呢，出家人呢，要化解，就是说人后面一定要有一个化解。如果你不化解这个人的话，啊，就变成一个心病，对吧？这个心病呢，就是说我们像病，就是我打了一下，你忍一忍就算了，是吧？就是说，但是呢，我伤到你心的时候，你就变成心结。我这个心结造的业的力量，比你相上造的业呢，就是说。一般得神经病都是大脑得神经病，身体怎么脑子怎么干活，他绝对不会得神经病，但神经病就大脑的想多了，是吧？一般得神经病都是心中有结解不开。那么说我们老是把一个人达到心结的时候，那就比较危险，固执就成形，就是经验了，他的经验一直在固执，一直固执，固执以后他自己就达了个结，达了结一个什么有什么坏处呢？就是说做什么事情他就到那个地方去了，做什么事情他心老是盯着那个地方不放，盯着那个不放的时候，你讲法的时候他会不上来，就这样在这边啊，听到这个事又到，他一出门马上就想到那个事情，因为到了心结的时候是非常麻烦，就是神经病一样嘛。就是说为什么神经病不能学佛呢？他跟你在一块的时候他就想着那一点事，就是老是想着那个地方事情，他就会想不到法。就一个人他那个结，他的业障在那个地方，他忍到一段时候，你就说我们坐在一块啊，他心不知道想到哪里去了，就是他，就是说他达了，就是说神经病成了神经病以后，他还会记吗？不会记了，神经病以后对吧？但是呢，他已经神经错乱了，错乱以后啊，你这样一讲话，还没有一分钟两分钟，他就跑走了，已经习惯了，知道他已经跑到那边去了，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但是可能不是因为他已经习惯了，就是说他心得不到干上来，像这样的人还跟他讲什么法呢？没什么意思了，这样。所以我们只有靠一些念佛的方法，不然训练自己拉回来，会去进入到。就有很多人他念佛啊，他不晓得集中思想，在生活中呢，特别是你们很多人都年龄大了以后出家的，那思想往往是在生活中已经闹习惯了。就是说我们的精神呢都已经有了疾病了，而这种疾病在生活中，特别是语助呢在家里成家，夫妻吵架，然后搞了一辈子，然后呢习惯了，然后你再来学佛的时候，如果你不专制的念佛来对治，因为念佛方法也是一种对治法，其中一个对治法，那说让自己思想集中在那某一个地方，让你把它化解掉，是的。如果你根本就没有一个对治的念头，就是啊，随缘的叫你念佛，控制念佛，然后按照规矩念佛，但是念佛的时候还是按照你的世俗的方法在胡思乱想，因为你思想上那种惯性的毛病呢，惯性的毛病在家里受了打击，或者是烦恼，或者纠结，然后你就要思想在念佛，你的思想还是没有一种关照，没有一种主观的思想、主动的思想来制止它，你还是按照以前的在家的那种习气去走。啊，你要观察一下有没有改变，知道吧？因为我们修行就是要改变自己过去的意识，啊，也不大改变掉。然后说这个，我们讲法忍是吧？法忍就是说这个，法忍就是恶果了，恶果就是达到啊，这个柔顺忍，柔顺忍的话，基本上在一些法上安立的，是吧？第三个呢，叫无生法忍，无生法忍的话。就是无我忍了，就是说他的人里面是没有我的，就是说没有我，那没有我就很轻松了，与虚空一样，就像你打我骂我，就像打在虚空里面， 这个虚空它是无限的抱怨的，啊，并且化解它已经变成一个空，啊，那说这个叫法无生法忍，像阿老汉一样，啊，三果，那就寂灭忍，也就是说这个忍者自也就是心中的力量，力量它这个忍后面力量就是慧能照诸法空相，就是，原来为什么他对，就是说得到心忍的人，他就有心忍就可以看到内在的寂灭，就是，比如呢，我是个出家，我一分钱没有，但是我住在山里面很清净。他为什么人家那么多有钱呢，或者名啊利啊，他为什么不去？因为他找到了一份寂灭的快乐，知道？他寂灭的快乐，他安住寂灭，就是人后面呢，这个忍之后面可以看到那个寂灭的体。他说他有一个升华的过程之中，知道？你得到一个生忍，得到一个心忍呢，心忍后呢，就可以观察到你的寂灭的这种乐，就是寂灭乐，他就安居在那乐上，他认为这个乐超过世间一切快乐，但是呢，他叫井中之蛙，就像井里面的青蛙，他也不晓得外面地球有多大，他只知道井蛙那么一点快乐，他以为自己天下第一了，就是。反正如果不修行的话，他就死在那个地方了。他说法忍呢，他就产生一种力量，人后面就有造啊。我们智者，忍者智也，智是吧？智呢，他产生一种力量，就有慧出来。我这个慧人能造诸法空相，就造了诸法，一切法是空的，知道吧？就是说这个看到万法实性观啦，反正了解一切法都是自心里出来的。他看到的全是，就是说。比例来讲嘛，老板看到员工呢，就像看到自己的财富一样，他都是心里面发出来，知道？他看到员工不快乐、不开心了，他感觉到，这是他要去照顾他，他一定会发起一个帮助他的心，因为他见一切众生的不好就是自己不好，见到一切众生好就是自己好，所以呢，他发起一个这个慧就照料，能照料诸法。跟心是相应的，这样，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一切处对他来说都是他要负责的，要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就是说他会去照顾他，所以法忍呢就能够建立公司了，建立这个国家或者做国王了。他说心忍跟法忍都不需要学佛的，世间就有了。为什么心忍他自己可以发现自己的寂灭之心呢？就是你坐在那静静下来，你可以看到里面内在的快乐。他所有用金钱买不到的快乐啊，所以他做乞丐他也愿意啊。法忍的话，他可以照料诸法，这里看到他的智慧，他内心的忍力就是自信的发光，可以看到外面的这个相啊，是自信之相啊。所以呢，他不需要学佛，自己就可以得到。到了无生法忍，他可以信佛了，相信自己呀，是没有的，一切都是法的力量，就是说就是产生了信，他就知道佛啊、菩萨啊这些功德，他都相信。就是什么圣啊贤啊，他见的次第他都可以接受的，他接受为什么呢？他知道万法的次第，就是知道次第，这花会给我带来什么困顿，你对他是什么境界，他就会得到什么样的解脱。对啊，你可以见到花，你见到花是空性也好，你见到花是德也好，你见到花是自心也好，他可以达到一样，就是说佛就是心，心就是佛，看到世界就是佛，也可以看到世界就是菩萨，也可以看到世界就是罗汉声闻，他都可以看得到，就是说他可以看到世界跟心的次第，知道心的这个次第啊，什么样的次第他都能看得到，所以呢，他就会产生信，信呢就是信一定在他的觉悟上信，知道了，就是看到虚空的时候产生信，看到虚空的境界产生信，看到虚空的实相可能产生信，信一定来自于自我他。自我他，所以呢，阿拉罕呢，他就有信品出来。所以老太婆拜佛的时候，他就有信出来。所以这个信呢，是三果。三果呢，他说无生法忍，就没有自己了，一切都是心的力量，这样一信什么，他就什么样的力量出来。因为他前面有心忍跟有法忍在那个地方，所以他进入无生法忍的时候，他是要把心忍跟身忍配上去产生自然，因为他前面已经修过了。所以他在无生法忍里面，心忍跟身忍啊，这是一个悟到更深念的一面，知道吧？就是说，就像这个寺庙，就是我的心，我已经悟到了这个房子就是我的心的时候，然后把我去掉以后，直接进入法忍，叫无生法忍，大家说这个 这个呢，与这种修法，那么说，可以进入到无生法忍。所以呢，这个修行，那么说这个可以看到这个可以度什么呢？可以度这个忍呢，可以度这个嗔恚啊，觉得不管是先忍、生忍还是无生法忍，都可以度嗔恚心，是吧？但是说这个后面呢，忍于后面是精进啊，精进是对于懈怠来讲的，放逸来讲的，散乱来讲的，是吧？就是这个人比较放逸，很懈怠，懈怠就是懒惰的意思，是吧？就是放逸嘛，放逸做什么事？什么叫放逸呢？就是无所谓嘛，就是说，很多的功德在他面前，他就是轻易的就放去了，是吧？翻译习惯了以后是挺麻烦，翻译习惯了以后就懒散，是吧？懒散呢，就是做什么事情做三分钟就没有了，就都平时常常翻译的人翻习惯了，就偶尔的静静一下，偶尔的静静一下，这样的呢，因为一个人常常懈怠翻译这个懒惰或者散漫，像这样的人，他是没办法静静的，他做什么事情都是三分钟的约的，对吧？你比如来讲一看师父我要发心我要静静过两天他就不干了，过两天就不干，他一下子当这样的人会给你感觉就是不可靠不信任，就是说对这样的人不一样，就是说这个人平时都很懈怠懒惰，突然跟你说我要发心我要做什么事情，你叫我相信我能相信吗？觉得没办法去相信他，他会不会让别人家感觉到他有什么精进体，因为懈怠嘛。那说精进度，我们这个一精进的方法，精我专利意思精就是专利意思，进偶相续的意思，然后我们讲一心不乱都叫精进，是吧？比如说我们支持名号，这个支持就是精进，直信的意思就是信，我信这个词相续的意思，信偶相续，那就是你在念阿弥陀佛名号的时候，支持佛的功德相续下去。就比例来讲，因为精进一份信心一份功德嘛，就是说精进精是专在看你专在哪里。比例来讲，我信佛的究竟处，是吧？你比例来讲，私信就是佛性、佛愿、佛回向，知道佛住。不行，他说用佛的这个心叫精，然后呢相续叫心，就能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说你念阿弥陀佛，你对阿弥陀佛要有精，就相信这个阿弥陀佛名号，就是说不一定说人家念阿弥陀佛都是精进体，念阿弥陀佛生灭体，就是说比方有求体，或者对阿弥陀佛没有信心是生灭体对立体，他都不叫真正的精进。真正的精进是应该以四性体来精进的，就比例来讲，阿弥陀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他本来就是精进。阿弥陀佛他是具足精进的，包括地藏菩萨是具足精进的，因为六道波罗蜜、富菩萨都已经具备了。那说具备了，他就是在回观尊称，他都是由六道波罗蜜慈悲喜舍跟尊称相应，因为他这一力修的时候，就是上求佛道、下化尊称，哦，圆满的。但是我们念阿弥陀佛要对阿弥陀佛生出佛的这个信心出来，时啊空啊境界都要生佛的信心，然后生佛的信心，不管你念不念，你这个精都在精进之中，我不是念才精进，不念就不精进了，就是说你念也是精进，不念也是精进，就是说精进的体是相续不断，精进是不能停止的，一直精进，像这样就非常快。如果你让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一个佛号对着一个，那个就不叫，那个是容易得病的，这样就是说你比如人家有人这个思念佛号，或者说用这个一口气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一个追一个，一个追一个，一个追一个，一个追一个，那你就容易得到一些，知道吗？这样的是比较危险的，就是说你不管是念阿弥陀佛还是不念阿弥陀佛，你心里是非常平静的，全在佛心里面，你心里面不打妄想，不分别，不登念，这个叫做不要一想，都是佛的境界，都是圆满的境界，都是你要相信是佛，然后在这里面非常平静，我都安住在佛心，不登念就可以了。然后说这种境界 这叫一直专注，一打妄想，哎呀，我又不精进了。不打妄想才是精进，知道吧？不打妄，我就不动妄想。哎，我一打妄想，哎，我又不精进了。就是世间人把精进呢变成什么？变成在挖地，知道吗？快挖挖，要精进啊！然后拼命挖，拼命挖，拼命挖，就在挖地，挖得好累啊！累的我脱个衣服，你这么又不精进，跑去脱衣服啊？就是应该衣服都不能脱，食都不能拿。然后水都不能喝，为什么能耽误时机赶快精进？我们变成这种精进，我们骨子里面的精进呢，就是不停地干，不停地干。就是说，很多人把这个精进呢，就变成不停干事，知道吧？不停嘴巴念，不能眼睛，就是你眼睛盯着太阳，要精进啊，不能够放生啊，那一点的，你眼睛不就瞎掉了吗？就是说，那耳朵要精进，耳朵就瞎掉了。所以说，你眼耳鼻是因为这样的精进法，那你肯定把你身体给坏掉了，是吧？是精进，是你放下不动念，不动妄念，对佛升起无上信心，没有任何放生力这种体，知道吧？所以呢，不管你念阿弥陀，不念阿弥陀佛，你了解不念时是在寂灭里面，念时是佛陀生死，就是水泡，不管是有水波没有水波，它都是水，这个水体是你一个信心而已。然后说你念它，这是跟它相应，就是念阿弥陀佛。不是说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出来；不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没有了。不是生灭生灭嘛？就是念阿弥陀佛，不念阿弥陀佛，你都知道阿弥陀佛在尽虚空变化界无处不在。所以呢，念这是让你不要忘记了，然后念念相续，念念相续，再念南无阿弥陀佛。你过一下这里，南无阿弥陀佛，一直平静着。南无阿弥陀佛，然后听着，然后早上念一遍，晚上念一遍，一天到晚都开心，就这样的。你看南无阿弥陀佛，早洗衣液都是阿弥陀佛，睡觉也是阿弥陀佛，走路都全是阿弥陀佛，一直想着阿弥陀佛，晚上再念也是阿弥陀佛。所以他是一只要早晚念一声就可以了，晚上睡觉还睡在阿弥陀佛心中，做事念阿弥陀佛，骂我还是阿弥陀佛，讲我好我还是阿弥陀佛，全是阿弥陀佛。你要这样的相续，知道吧？一切就不分别了，不牵挂了，不忧患了，就是没有牵挂，没有忧患，不担心了，全是阿弥陀佛，是这样的。不再怀疑了，你心中永远住在阿弥陀佛，全部住在阿弥陀佛，这个叫做精，精而静，就是不离开阿弥陀佛叫静，这叫精进力。那么说这种精进力，随时随地都在精进的体上，那说，哎，你就安居在，就不懈怠了，是吧？不会懈怠，你心里面，对四书我们要懈怠，就是说，争名啊、夺利啊、是非啊、烦恼啊，这个。看这个眼耳鼻舌对色身香味触法，我们要懈怠掉，我们对这个要放生。但是呢，我们发现，那么懈怠的人是什么人呢？就是贪着眼耳鼻舌身意色身香味触法的这种快乐，知道这个叫做懈怠。就这样，就说啊，在那里看花去啊，在那个地方看水沟啊，在那个地方看山啊，一天晚就想着什么去享受，感官享受，它一定是往无三智的，知道吧？就是人为什么？干不下去，就因为什么呢？你想一想，你一定把眼睛贪图享受，你就看电视，你就可以看得出来，知道吧？你老是看手机，看着看着，你就没有力量了，就是。你常常在外面玩，常常跑去唱歌跳舞，常常去到商店买吃的东西，看这个，你看这个商店，你看一个小时，你不觉得浪费了一个小时吗？就是这个一小时浪费下来，你就会懈怠嘛。一懈怠，就是说人一懈怠。一落千里啊，人心一下落下来以后再上来好困难的，就是说，过去讲，这个打一天鱼晒四天网，那你肯定会懈怠。就是说我们打坐的人三天不打坐，我这个身体感觉到坐就没有以前有趣了。我天天坐，天天坐不就精进了？你两天不坐的话，哎就没有了，就身体就没有那么好，是吧？就是说，你就打个比例了，我不穿袈裟。我只要十天不穿袈裟，后来我把袈裟穿在身上，好像很陌生的感觉。就是十天，就是常常不穿袈裟，有一天叫你穿袈裟，你想穿不穿的样子，知道？你感觉到想穿不穿的样子，为什么呢？你懈怠了，你懒惰了，你穿袈裟都不好意思了，你穿袈裟都已经不习惯了，知道吧？你只要十天不穿袈裟，你再穿袈裟，你感觉一下，你马上穿袈裟好陌生的感觉，知道吧？你天天穿袈裟，天天袈裟，哎，它就不一样，知道？也就是说，你在外面走过十天，你回来以后，你上殿都不习惯，就是这样。如果你十天不上殿，你一天上殿，你不知道什么回事，就是哎， 突然上帝怎么不习惯啊，就是因为你有十天不上殿，突然就上帝好不习惯，就是觉得早上天天不上殿，突然要你去上殿你好不习惯，因为天天上殿才能有一天不上殿，你觉得不习惯，一定是这样的，知道吧。所以就是说上殿过堂，所以我们像我们过堂过成习惯了，你叫我吃桌子饭，如果吃一天两天三天我一定吃不习惯了，就是说偶尔的吃一下可能还可以，你叫我天天不去过堂，有人讲师傅你身体不好可以单独的搞一点吃，但是你叫我不过堂我就很难过。再说的话我不过堂我更痛苦，因为我过堂我饭吃得很好，我只要常常人家请我去吃饭吃一次两次三次我肚子就很不舒服，然后又胀，困也不是，坐也不是，卧也不是，哎，过斋堂吃饭就不一样，就是斋堂你吃饭的时候回来睡觉就很香，不过堂反正到外面去吃饭或者单独的吃饭睡觉都不香，就是只有过堂以后吃一饭了回去都很香，是啊。所以这里说静静体啊，它是有一个吸气的，有惯性的，你常常不过堂，常常不过堂，叫你过一次堂都好难过，是啊。所以人一懈怠下来想再静静好困难的，是啊。所以呢不要随便的啊懈怠。我说人散乱就要修禅定功夫，是吧？人散乱是病嘛，人比较散乱，他说心很乱嘛，寻乱要修禅定嘛，是吧？我们在修禅定啊，我们要修，我们家修三种定，一个如幻定是吧？一个清净定，还有一个呢是吧？这个无我大悲无我定。他说这个有一句叫寂灭定，寂灭定就是这个寂灭妙有定，这两句的呢，有时候我们心散乱，就是有的那个心是很定的，外面会让你散乱，有的呢这个心外外面也不会乱，身体也不会乱，但是呢就是我意会乱，是吧？就是意会乱，坐在这个地方就是外面都很安定，你看有些和尚坐在这个地方一天做到晚都没有事，但是就是证不了果位，为什么？他心是乱的，他意是乱的，是吧？他意老是定不下来，就是说，那说身跟这个世界，因为世界本来是定的，但是呢，世界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它是有五颜六色的，就是它会扰乱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那说我们身体本来是定的，因为外面的色身相扰乱它，有的呢是身体身上有毛病，也会乱掉。比例来讲，他的眼睛，你看好多人打坐，他的眼睛呢，这里滚来滚去，滚来滚去的这样滚，是的。他你一看他的眼睛里面呢，这个眼珠老是跑来跑去，跑来跑去。一看他就是眼睛是闭着的，他这个眼睛老是在动，或者说是坐在那个地方，他坐在那个地方的身体又会痒啊，因为呢，哎呀，真的痛啊，因为呢，哎呀，搞一搞啊。一路又摸摸脸了，哎，搞一搞，一会儿吧，就这么换一下，就那么换一下，他老是不定，看到没有？他就是说不定的，就像耗灯针一样，他不停瞪来瞪出来。也就是说，他身不定，知道？身不定，世界不定，他就互相扰乱，就是。还有一个人意念不定，他意更不定，他身体也是定的，然后身体一本正经坐那，他心里在想什么都不知道，是吧？也就是说，那么说，我们就有三种对治法。对治法，然后说这个，因为散乱有身散乱嘛，外面是本来它是很乱乱的嘛，你要有分别心，对立之中不了解它的实相，就一定会乱，是吧？所以修圆觉经就很好，圆觉经也是，还有楞严经讲，楞严经二十五种圆通都是讲定，是吧？这个定，就是眼耳鼻身意色身相无触法，地火风水空根识，还有这个色受相行识。这个都是讲怎么去修定，所以这个定呢，可以把我们这个散乱心啊给降服住。所以我们的意念不集中啊，意念不集中啊，修禅定功夫可以对治我们散乱啊，就念佛住。就比例来讲，念佛是最好的，对吧？前面讲到我们几种观呢，其实念佛观是最好的。念佛观叫住定，就是说你要了解一件事情。世间所有东西它都有一个最高的境界，就是佛的境界，就是说因为司法界里面最高的境界就是佛的法界，佛的法界呢就是说你的五蕴的佛的法界叫无分法身，就是色受相行识有一个境界最高的境界，就是佛的色受相行识，那叫无分法身，就是 那么说我们这个身体第六根，六根里面就是它有一个佛，就是我们养根有一个佛养，是吧？佛养助无养，无养即佛养。你就看不管地狱恶鬼畜生，所有的养都是佛养的变现出来，佛养为最高，是吧？你要说佛养而必摄生意，就是说我们有养而必摄生意，肯定有最高的境界，就是佛陀的养而必摄生意是最高的境界。然后说摄生相互触法也有一个最高的境界，就是佛力摄生相互触法最高，就是说你现在眼睛看到的虚空有一个最高的境界，我们还没看到，我们只看到人道，也没看到地狱恶鬼畜生，也没看到人天，我们只看到人的境界。但是这个法界里面有十法，十个法界，就一样你看到色，这个色里面有十个法界，其中一个法界就是佛的法界。那么说南无阿弥陀佛，他说十方诸佛就是阿弥陀佛，是不是？所以佛的这个，那我们念十方诸佛怎么念呢？是吧？我们没办法去念十方诸佛，所以释迦牟尼我就很聪明，他就知道尊称，他就没办法设十方，他就阿弥陀佛一诸佛号代表我们这一念设了十方。他说这个就是方便了，阿弥陀佛叫释迦牟尼叫我们念阿弥陀佛，他阿弥陀佛就是十方诸佛，阿弥陀佛就是十方法界，阿弥陀佛就是十方尊胜念，就是十方尊胜念，十方尊胜景，十方尊胜世界，十方尊胜的法界，每个尊胜都具备了佛的法界、菩萨的法界、圣王的法界。他说所有的法界都在阿弥陀佛一心所示，就是佛的法界最高的境界。那么说我们在这个世界看到所有的体，他肯定以为最究竟法界就是佛的法界，所以呢我们要法界心里念阿弥陀佛，就是说你心里决定下来去以佛住就可以了，就是以佛住心念佛，就是说这个这样的呢可以这种呢，就是说这样的啊，我们自己在智慧上，在这个文性上，你已经获得了啊，我的这个就是在你自己当下的啊，这个我知的念头里面有一个佛的法界，就是我的念里面有一个佛的法界，我的身体里面有一个佛的法界，我们眼耳鼻舌身意里面有一个佛的法，我们色受相想触法里面有一个佛的法界，我们色身相互触法，我们这个地火风水空身里面都有一个佛的法界。是故呢，我只念我身中最究竟的法界，就是念佛，所以你要知道。所以这个佛的法界，这一念阿弥陀佛，你明白了，明白了，就是说我只在乎我最高最究竟的法界，别的法界我一看，因为除了佛的法界，一切法界都是虚妄的，只有佛的法界是实相，就是实相是真实的。那我念这一声阿弥陀佛，佛的法界是真实的，我念阿弥陀佛一定有佛的法界，我在臆想着他的真实法界。那说虚妄的法界断它不断它无关紧要，因为它都是虚妄的，这是一个梦想而已，是一个颠倒而已。那说万想就是不可得，既然不可得，我也没有必要去断它，也没有必要去取它，因为它只是梦而已。就是说我们不要花心思，我们念阿弥陀佛不要去断一个什么的意义，我们不要去取一个什么断什么，因为都是万想。只有阿弥陀名号它不是妄想，它是真实的，它是实相。所以呢用这个念佛的心啊，从这个心地法界、如幻的法界和这个要了解了，你对阿弥陀生第一意想，对阿弥陀生最究竟想，对阿弥陀生佛想，生一些法界是究竟想，你有了一个尊心点在那个地方，所以所有的这个法界你都可以如幻。为什么呢？因为你认准了第一了，第二一你就不要管它了，你不要管它，它自然你就会淡薄它，因为你对它就淡薄了，因为淡薄就是与幻的意思。然后呢，你对佛想是清净，一切都是从清净那个出来，那我们生佛想叫清净想，对佛陀清净，因为阿弥陀佛名号叫清净住嘛，是吧？然后阿弥陀佛即灭相用，就是你这样念阿弥陀佛，它本身就是这个法界是即灭的。他说为什么又生出法界呢？这是念我们安住而已，知道安住而已叫寂照相用，照是利益尊生，寂它是本体是阿弥陀佛，照是叫大悲大智嘛，大智为寂嘛，就大悲为照嘛，就是十方法界是佛陀他的这个寂照相用的体里面显现出来的境界，是令尊生安住的，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安安心心的居住，安然具足就是佛陀照体，但是呢是他大悲之体， 然后呢，寂体这个世界本体就是寂灭的，就是我每个灯念，我每个世界，包括杀猪的、宰狗的，它本体都是寂灭的，就是杀猪的人、宰狗的，只要他念阿弥陀佛，他也可以回到他的本体。我们不要管他，我们安住，因为我们要的不是杀猪宰狗，我们不是不安心，我们很安心了，我们有饭吃，有衣服穿，我很满足了。所以在这个此世界，你像造恶业、造善业都不存在了，那只有造善业，为什么呢？造善业就是我劝人家念阿弥陀佛，希望被人家解脱，是不是？除了这件事情之外，好像没有什么别的事情了。因为造恶业都是为自己，还想要个什么东西叫造恶业？就是说，我还想除了我念阿弥陀佛之外，我想得点名安利啊，就是你难道你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佛陀的寂灭寂照相运体吗？是吧？你知道它本来就是阿弥陀佛吗？都是阿弥陀佛，这个你得到的东西虚幻的，难道不知道吗？你要取它。你就变成把阿弥陀佛给你取的东西变成分开了，变成过离别院了。然后对一个发真实菩提心的人的话，除了念阿弥陀佛之外，实在所有的都会淡薄，都会对佛号有清净想，对法界有余幻想，然后对一切法界的升起现前呢，叫寂灭，叫寂照想，寂照双运想。然后这个心呢，叫什么心呢？在圆觉经里面讲，就是叫圆觉心。这个心圆觉，圆觉是不可以见的。但是你这样的行为、这样的观点、这样的照着，这个就是圆觉心，这个心就是圆觉，就是一个理里面现出来的整个的大阿弥陀佛。那我说这个呢，就是断散乱啊，禅定呢可以断散乱。愚痴呢，这后面最后一个呢，就是讲智慧是断什么？断愚痴。愚痴就是执着了，执着于人天了，是吧？那我说通过禅定功夫，你了解了他的实相。那时候智慧就打开了，智慧大概斗什么呢？斗愚痴。愚痴呢，我们六道轮回就是愚痴，愚痴就是畜生嘛。就是说，如果你执着于愚痴，愚痴是遮蔽我们的这个这个智慧，遮蔽我们的解脱的。那我说这六个蔽呢，是把它转过来就是六斗。那说这智慧就是你这样的修行就是智慧，因为前面的六斗啊。如果按了解都是心法你自然智慧就开了。智者内在的力量，慧能照诸法空相。智跟慧是两个东西，智是内在的力量，慧能照诸法，能了解诸法是心光，这样。所以呢，三时心念有一句话就是说一切无心照能了解这个。我们在六道轮回中主要是呢，就是执着这种我执法执，还有执，比如说这三个执着生出了无明分别和这个世界，分别心就有世界出现无明就能生出无因，执着就生障碍生烦恼。那我说智慧呢，就破什么？破我执、破法执、破执执。而说这个破这个执执就是你这个得到大神通，破分别能得到大功德，破无因能成就什么？成就法身。也就是说无明嘛，破无明就生法身嘛。也就是说这个，所以我们了解，就是说你能够断一片无明，你就能够证一份法身，能够破一份分别心，你就能证一份功德，你看，能破一份执着，你就得到一份神通。就是说在这个世界，所有什么叫神通，就是人家骂你就骂人烦恼就烦恼了，因为你没有神通。你破去执着了，就是你打我不执着了，发现了你迷失了，就像风过来了，打在你身上，化你不反抗它，它就化了，因为两个脚风不就越来越大吗？是不是？你看那个，我看了一个游戏一个小孩他把那个钱呢放在里面，一直在转，他说你抓多少钱就给你多少钱，拿多少钱给你，我拿四块钱买一次你进去抓，那你好多钱在你转，在你转，就是十块十块的。或者是五块五块一块一块的，他说抓你搭了多少钱就给你多少钱，但是呢你必须一次给我十块钱然后再抓。他那个人很多人抓就抓不到，因为钱在你飞嘛。他那个人好聪明，他把手放在你不动，就他那个风吹全部吹到手上了，抱了一大抱出来。后来他刚刚说你要手要动啊，我说我不动怎么行呢？因为动他两个都两个脚嘛，两个脚他怎么抓也抓不到，就怎么抓怎么困住抓。他不动，钱往手上落，全部落到身上的，就是一起抱走了。后来那个人气死了，怎么不按照游戏那什么呢？不按规矩来做呢？你们自己不动的话，所以我们这个 这个愚痴呢，就是互相就像动物一样，是吧？所以我们这个了解这个六度可以度我们的这个六弊转凡成圣的这个过程。阿弥陀佛。